이번 역은 한국, 한국역입니다. 문을 열었습니다.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
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炸鸡买了吗？
啤酒带了吗？一起来聊天吧。
安妞，欢迎来到韩国客厅在你家之新闻小读报。你现在收听的是2024年4月29号的新闻小读报，我是孝珍。对，我又回来了，回到新闻小读报的麦克风前，跟大家来说小读报。可是我这个声音好像有一点点鼻音，因为我在韩国感冒了。不知道最近韩国是不是病毒蛮重的，哎，反正我就是感冒了。然后今天录音的途中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那个鸟叫声，如果有的话呢，就请大家多见谅一下，因为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有很多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每天早上都是被这个鸟叫声就是叫醒这样。好了，那我最近也没什么事，有些什么事了，但就想要留到特辑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聊。那今天的这个新闻呢，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今天是韩国这个总统首度邀请在野党党魁来喝朝野和解下午茶，该这样讲吗？好了，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先来听新闻小读报，因为东西太多了。
新闻小读报，
不能错过的韩国大小事。
上任后第一次，韩国总统尹锡悦首度跟在野党领袖李在明会谈。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在国会大选中惨败，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嘛。那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呢，连续两周下滑到24%，哇，真的很惨。那先前呢，我们就有说过了哈，尹锡悦可能会邀请国会最大党，也就是他的前对手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喝朝野大和解咖啡。哎，果不其然哦，就在今天，没错，新闻小读报上架的这一天哦，4月29号，韩国时间下午2点呢。尹锡悦呢邀请李在明来这个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会谈，不过两个人不是喝咖啡哦，而是喝下午茶。那我觉得呢，这个较劲呢，从这两人见面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总统政务首席秘书洪哲浩呢，跟这个共同民主党代表秘书长千俊浩呢，他们在行前呢，为了协调引理会谈呢，就分别举行了记者会。那洪哲浩就总统府这边呢、啊，就把这个会谈称为是Tea time 茶谈会晤。那共同民主党这边呢，则说，哎，我们这个会面是领袖会谈哦，不管是午茶会谈或者是领袖会谈哦，这都是尹锡悦呢在2022年5月就任总统，哎，720天以来呢，第一次跟李在明举行会谈哦。两个人谈了多久呢？大概是2小时又10分钟，哎，其实还蛮长的哦。这场会谈呢，一开始当然是有开放媒体拍摄，然后到后来才是闭门会议嘛。那在媒体有拍摄到的这些画面里面呢，尹锡悦呢，他是在办公室呢迎接李在明代表，然后就跟他说，哎，在竞选活动中辛苦了，那你们都大家都恢复健康了吗？然后李在明就说，啊，还需要时间再恢复啊，谢谢。然后就开始坐在位置上哦。然后尹锡悦就跟他说，哎，谢谢你答应邀请，然后我们之前呢曾经在电视辩论会的时候见过面，因为他们之前两个人都是总统候选人嘛。然后后来尹锡悦当选了之后呢，这个李在明也有给他打那个恭喜的电话，尹锡悦就跟他讲说，哎，你就舒服点哦，说你想说的话哦。然后李在明就说，哎，今天好像要下雨，哎，但没想到天气还蛮好的。然后这时候尹锡悦就接话说，哎，看来我们国民很期待呢，我们两个可以见面，所以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哦。就是一开始大家当然就是会说一些比较温和好听的话哦。然后李在明就说，哎，尹总统您忙于国政呢，真的非常感谢你创造了这么宝贵的位置哦。他说呢，来到龙山的时间呢大概需要20分钟，应该是指车程啦，但实际来到这里呢花了700天。哇塞，我觉得我不知道，就觉得听到这个话觉得啊好酸啊。然后最妙的是呢，跟这个尹锡悦呢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是李在明就问这个尹锡悦说，哎，总统你有没有什么要先说的？然后尹锡悦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是客人你要先说。然后李在明就是一副那种，好，那我就不客气咯。然后他就真的就拿出了厚厚的一叠纸，其实也没有多厚啦，其实差不多10张 A4 纸，然后里面就写的满满的哦，大概 他就说，他就跟现场的媒体还有尹锡悦说，他说我全部念完这一些大概需要一点时间哦，大概15分钟左右。那这一些都是我要跟总统说的话，那就要麻烦大家听一下咯。他真的就这样子一一念完呢，里面有很多内容啊，其实都是之前在野党一直要提的，像是一些特别检察官法，就是特检法，像是去年在水灾救灾中不幸往生的蔡尚斌特别法，然后还有这个梨泰院啊，还有一些民生方面的议题。然后呢，针对大家就是不是都一直在说尹锡悦的太太就是金建熙有很多的让大家很疑惑的事情吗？虽然李在明呢没有直接点名金建熙三个字，但他非常迂回的说呢，希望总统可以整理家人这一些周边人的疑惑。然后我就看到说，就是有一些韩国媒体，他就是他们就直播韩国媒体可以拍得到的，就是在闭门会议之前的这些画面嘛。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李在明做得好，把国民的这些疑惑或者是想说的话呢，都先写在这个纸上，然后全部念出来让媒体拍到。然后我是觉得，好，不知道，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同样的情况拿到台湾来的话，这个他真的是有先准备好一些事情，然后一些方式，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是有备而来要跟总统说的哦。那之前呢，在这个韩国政治圈里面呢，有人就说呢，李在明会被要求尹锡悦你要跟国民道歉，不过没有，他没有这样说。那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说这一场会面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录读报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的5点，那我们就是整理到了台湾时间下午5点之前呢，韩国媒体大概出来的内容是这些。然后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内容的话呢，可能到下礼拜或者是陆陆续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我们可能会在脸书上写啦。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在韩国旅行的时候，我发现我就跟在台湾的时候一样，就是生活在韩国的环境的时候，反而不会这样子特别每天就是一定要看完这个8点的新闻或者是6点的新闻，其实就是偶尔在外面走路，或者是像我手机有下载这个韩国新闻 APP 软体嘛，可能跳出来一些我可能比较想要关注的新闻我才会看。大部分的时间呢，我都是比较专注在于享受跟感受在韩国那段时间周遭的风景啦，或者是遇见的人事物啦，或者是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就是啊，原来也是会有这种，就是我不会到每天都会关注韩国新闻的时候，因为当我回归到这个生活的时候呢，在当下，就当下那个 moment 哦，可能没有比我那个挑鞋子颜色还要来的重要。大家记得我有在那个限动里面问大家我要挑紫色还是黑色吧。但是呢，离开这个旅行之后，离开这个韩国的环境之后呢，看这些韩国新闻呢，又成为我关注韩国的一个方式。我不晓得大家听我们韩国新闻小读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心情呢？史无前例打造女团 New Jeans 的闵熙珍控诉遭到 HYBE 背叛，这条新闻热度很高，相信关心韩流的朋友上个礼拜都被炸得乱七八糟了吧。可是呢，在这之前必须要先说的是，各位听起来， New Jeans 的最新歌曲 Bubble Gum 是这样念吧，已经发行咯。那个不好意思，我可以唱一下吗？在新闻小读报这么胡闹可以吗？Bubble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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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ble， 其实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泡泡糖啦。那个我帮大家就是复古一下，你们有没有吃过飞雷口香糖？现在还有这个品牌吗？它就是嚼一嚼，然后就可以吹出泡泡。我以前一直觉得它是台湾口香糖界的两大天王，另外一个呢就是清健口香糖，因为吃了以后就会口齿飘香。可是最近不知道，可能我长大了吧，我这两个我都已经不太吃，我最近都吃那个会凉凉的，叫什么 Airways。好了，我们不是口香糖广告哦，回到这个 New Jeans 的新歌上哦，它其实呢在4月26号已经发布了， YouTube 也可以听到。那上架第一天呢，它就成为 YouTube 24小时内观看次数第3多的影片，非常非常厉害。截至发稿前为止哦，观看次数已经突破1360万次，哇塞，真的很棒。那因为之前媒体有报道说 New Jeans 来台湾拍 MV 嘛，所以这次这个 Bubble Gum 上架的时候呢，我也是在找说，到底哪一个是台湾。但是不是还没有出现啊？那知道大家可以说一下吗？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一次的概念，因为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学生制服啊，出现在海边，真的好青春哦。 欸，看那个 MV 的时候真的会想到自己以前啊跟高中同学几个女生去玩的这个往事哦。虽然当年的很多好朋友现在不一定有继续联络，可是那个时候一起相聚的这个感觉呢，就是会因为看到这个 New Jeans 的 MV 再度浮现。然后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真的很爱这个 Honey 这一次换的这个短发跟没上这个刘海，哇，真的超美超青春超可爱的，一眼就看到她。总而言之，多多拜托大家支持这一次 New Jeans 的新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团。好，那就真的要来聊聊这则新闻是什么了。就在 New Jeans 发布新歌的前一天呢，也就是4月25号上午呢，一手打造女团 New Jeans 的这个 Adore 负责人闵熙珍呢，她在上午的时候，就是其实她就发布说，她要召开记者会，回应她的母集团就是 HYBE 的各项指控。那这些指控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个时间序回到上个礼拜哦，上礼拜星期一就是4月22号的时候呢 ，HYBE 呢，他就宣布要对旗下他的子公司 Adore 启动监察工作。那他公布了初步的结果呢，表示说从监察对象的手上呢取得闵熙珍打算要夺取 Adore 经营权的具体物证哦。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时间序哦。HYBE 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娱乐公司叫 Source Music。在2020年的时候呢，公司就宣布诶，他要跟这个从 SM 娱乐跳槽到 HYBE 的品牌制作人闵熙珍合作，打造一个新女团哦。这个新女团呢，那个时候大家就给予他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HYBE 呢，就是都男团，然后最有名的什么 BTS， 那如果这个女团出来了，她等于是 HYBE 的第一个女团哦。然后到2021年的时候呢，他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子公司叫 Adore， 就由闵熙珍负责这担任这家公司的代表。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推出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女团 New Jeans 了。HYBE 目前呢对 Adore 呢持股 80% 哦。那根据 HYBE 取得这些就是 Kakao 啦，就是网络通讯软体的对话内容，里面就显示呢，闵熙珍要求 Adore 的管理高层呢准备可以施压，就是逼迫 HYBE 出售这80%持股的方法哦。像是包括说诶，公司目前唯一的一组艺人呢 New Jeans 要提早解约啊，然后让 HYBE 跟 Adore 之间的这个契约无效化的这些方式哦。那这也是他们指控闵熙珍要夺权的理由哦。可是呢，在已经公开的内容里面呢，到目前为止大家看到的就是闵熙珍做出的回应只有、啊、太棒了 ，Tape up， 但并没有就是后续的有什么动作这样子啊。那闵熙珍呢是在沉默，因为他礼拜一开始监察嘛，他礼拜五的时候大概沉默4-5天之后呢，召开紧急记者会，他说他要全面就是回应所有的指控，然后当然他全面否认，而且他也跟大家强调说，其实不是他背叛 HYBE， 而是 HYBE 背叛他。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就说呢，本来 HYBE 答应他，就是他要推出的这个女团呢，是 HYBE 的第一个女团嘛，但没想到后来就出现了 Lacey Lapin。然后还有就是网络上也有一些流传说，他说什么就是 BTS 是抄袭他点子这件事，他也是全盘否认，他说他没有这样说。那针对大家说，哎，那可是你为什么会在 Kakao 上面，就是好像有要夺取公司股权的这部分？然后他就说。欸、各位，我也是这林月星的社长、欸、我不是说就是真正这公司的负责人还是什么，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对公司很不满的时候也会说一些玩笑话或者是说一些很生气的话，但并没有真的有这个心，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要打官司的阶段，所以说话真的要很小心。那我不知道就是闵熙珍提出的这个、回应大家会不会买单。那我自己对两件事是印象蛮深刻的哦，其中一个就是闵熙珍说，诶，他其实在公司里面从来不在乎别人做什么事情，因为他觉得公司是去上班的，而不是去交朋友的。因为这句话我真的以前上班的时候很常在公司这样讲，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是天哪，闵姐你居然把我的话说去了。那刚刚不是有说吗，闵熙珍说他自己才是被 HYBE 背叛的人哦，这个其实跟一个 HYBE 推出的新团叫 Eyelid有关系。因为闵熙珍觉得这个 Eyelid 呢就是抄袭他自己打造的这个 New Jeans。 我觉得两个团呢像不像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 MV 还有就是舞台表演风格来自己做判断。但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呢，我确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Eyelid 的时候，我有想到 New Jeans， 因为都是那种就是黑直发然后少女风啊，然后有一些滤镜，然后就是副歌啊，然后还有舞蹈 有一点点，就是你会让你想到 New Jeans 啊。然后闵熙珍就说，可能有些人呢会想说，你都是同一个集团，就是都是 HYBE 的嘛，那你推出有点像的团，可能你不觉得怎么样，或者是会理解，但这其实是不对的。就闵熙珍来说，他说任何公司呢都不应该要模仿其他公司取得的文化成就，而且长期来说呢，对 New Jeans 或者是对 IZ 呢都没有好处，因为他觉得这不是艾莉的问题，因为这是大人这样做嘛。那你长期来说的话呢，你这个团很像另外一个团，对你长期来发展并没有什么帮助。我觉得我自己还蛮认同闵熙珍这一段话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追这个 K-pop 听 K-pop 的音乐多久了，因为其实呢，如果大家仔细观察这整个过程的话，有时候呢这个团红了，后面真的就会陆陆续续出一些就是很像他的团。那我就回到我们自己做节目来讲，我们好不容易打造了韩国客厅在你家这个品牌，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想的，然后都是我们打造的。如果今天就是出现一个跟我们很像的，我觉得说真的我们也会不开心，然后也会希望说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些自己原创的内容、原创的形式、原创的想法，然后让乐听众或者是喜欢韩流、喜欢韩国歌曲的人能够接受到更多样化不同的流行音乐嘛。吼，好了，就先说到这里啊，下一条。首登韩国首富三星李在镕卖晶片，财产暴涨。没错，现在韩国最有钱的男人是谁？就是他，三星阿荣。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呢，上个星期呢才刚刚到德国访问，然后他去了哪里呢？他去了极紫外光 EUV 的曝光设备关键零件供应公司蔡司总部，然后双方当然就是会强化新一代半导体的合作嘛。那大家知道吗？阿荣现在呢就是韩国最有钱的人哦，在美国商业杂志富比士评选的韩国五十大富豪排行榜中呢。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呢，他以115亿美元首度登上榜首。那阿荣呢，去年是以80亿美元的资产哦排名第二哦。那为什么他的资产多了35亿美元这么多呢？富比士说，是因为今年呢，三星宣布他要开发用于 NVIDIA 人工智能的这个晶片的消息传出之后，三星电子的股价就应声上涨了。那阿荣呢，也是今年资产价值涨幅最大的人物。哇，三星电子到底涨了多少啊？而排名在第二位呢，就是去年的第一名哦，他是这个 MBK Partner 的董事长金秉奏，他的财产被评估大概有97亿美元哦。这家公司呢是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第三名呢则是赛特瑞恩，他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他的名誉董事长徐廷珍呢以75亿美元的资产呢名列第三。第四名呢则是梅里斯金融控股董事长赵正浩，预估他的财产有62亿美元哦。那排名第五的呢则是现代汽车集团名誉董事长郑梦九，才有推估他的财产是46亿美元啦。哇，都是美元美元美元，然后都是两位数的亿耶。然后第六位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 Kakao 的主席金范书。然后第七名呢则是我们阿荣，就是三星会长阿荣的妈妈洪罗熙。第八名呢则是韩美半导体副董事长郭东信。第九名呢则是一家游戏公司，他叫微笑之门，是他的最高展望负责人全赫彬。第十名呢就是挤进前十大韩国前十大富豪的是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义轩。哇，郑家就有两位哦。那大家会很好奇台湾呢，台湾呢最有钱的人是谁？广达林百里哦，他的净资产有110亿美元哦。再来呢则是鞋业集团的鸿福实业创办人张聪渊，他的资产呢推估有86亿美元。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呢则是以75亿美元排名第三，是台湾第三大富豪。韩国国会议长说，台海稳定直接关系到韩国利益。跟台湾有关的消息，韩国国会议长金正韶呢，他先前到美国华盛顿特区，到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韩国学研究所举行面谈哦。那有人就问他说，中国进攻台湾的时候，韩国要怎么应对哦？那这位国会议长他就说，台湾海峡是全球45%的货运量途经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要塞，韩国呢有70%的出口货物都必须要经过台湾海峡。哇塞，真的吗？ 哇，真的不知道哎，所以他直接关系到不止韩国，甚至还有印度太平洋国家的利益哦。所以他就说呢，我认为啦，韩美同盟跟美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呢，都应该要考虑一切的可能性，在平时的时候呢，制定好对策。那实际上呢，相关国家的军事训练还有演习呢，目前也会通过多个渠道开展哦，切实保障台湾海峡的航行跟领空自由呢，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的利益哦。那他还表示啊，虽然许多国家呢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可是前提呢是台湾跟中国大陆保持和平关系。那如果中国呢使用武力征服台湾，或是做出这样的尝试呢，随之而来的巨大危险呢，中国将无力承担。哎，这是韩国国会议长说的哦。好，大家还记得吗？先前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代表李在明说，哎，韩国呢应该远离两岸问题的主流观点哦，就是说对中国也说谢谢啊，对台湾也说谢谢就好了。但这位韩国议长他就说哈，在美国朝野多数人认为，台湾呢如果发生战争，那部分的驻韩美军可能就会投入战争，所以到时候呢，韩国可能也没有选择权哦。在最近举行的几次首脑会谈上呢，韩美呢已经就反对在台湾海峡依靠这个武力改变现状达成了共识哦。所以韩国国会议长就说呢，应该向可能冒着风险做出错误判断而做出攻击性行为的这一方传达强硬联合明确的讯息。韩国宪法法庭敲锤，抛弃家人再无特留份继承。韩国宪法法院判决，在日常违背伦理、遗弃和虐待的家庭中呢，无论这个死者是否愿意呢，都要保障遗产的一部分的这个叫做特留份的现行民法条款哦违宪。也就是说呢，之后你抛弃家人呢，再也没有这个特留份了。那另外呢，对于生前呢独自承担抚养这些义务的家人呢，也被要求呢将其拥有的赠与部分与特留份合并分配哦。这个条款呢，现在也被认为违宪咯。也就是说呢，会把这个违背伦理的家人呢排除在继承遗产的对象之外，而对无微不至照顾的这位家人呢，他的贡献呢给予认可。好像还蛮合理的哦。四十世代成为韩国就业弱势，十年减少近一成人。根据韩国统计厅经济活动人口调查趋势呢，从2015年到去年哦，韩国40岁以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呢一直在慢慢的下降中。从2005年到2019年呢，韩国40岁以上的这个群体呢，在所有年龄层的就业人数中呢，它是占比最高的哦。但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速，韩国2020年就业人数第一的位置呢，已经让给了50多岁的这一个范围的群体。再来呢，就是60岁以上群体的就业人数呢，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会成为第一哦，就是等于50多岁这些人再过10年之后他们就60多岁了嘛。那造成韩国40多岁就业人口数减少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人口减少。韩国去年40多岁的就业人口数呢，跟2014年相比呢，减少了多少呢？减少了 9.2%、快一成哦。另外呢，制造业跟批发零售业这些主要行业的这个工作减少，也是造成40多岁群体被挤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原因之一哦。大家对40多岁的这个年龄是什么样的想象呢？因为最近那个很红的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里面的两位女主角不是也都是40多岁的吗？通常呢，就是上有大下有小，是这样讲吗？不对，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就是家庭负担也很重啊，然后你要买的东西很多，然后纳税也要缴很多钱，就是等于说是国家的支柱啦。然后如果这些人没有办法顺利就业的话呢，不止家庭经济会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可能还会造成连带造成一些消费萎靡啊这一些情况。所以呢，韩国也打算就是来好好正视这个问题，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四十多岁这个群体的人呢，就是好好的就业。台湾虎航悄悄停飞大邱航线了。大家有没有搭过这条航线？我有哦，有一年去跨年啊，可是这个首尔回台湾的机票真的太贵了，所以我那一年呢就搭 KTX 高铁，就韩国高铁，然后到大邱搭那个飞回台湾的飞机，其实也蛮方便的，而且那时候票价好像少一倍吧。可是想不到最近虎航就是先不飞这一条航线咯。看来最近韩国线竞争应该是蛮激烈的哦。根据民航局的这个统计呢， 虎航飞大邱呢，今年一到三月的载客率呢，其实都有超过75%，不算差啦。那虎航这个班机呢，是下午4点多飞去，然后晚上8点多飞回来。其实跟其他航空公司比呢，都是红眼航班，可是虎航是可以睡到饱再飞，但同时呢，它的价格上呢就比较高哦。我在想啦，可能大家搭联航就跟我一样，就想要便宜嘛，所以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那会不会就是它的竞争优势就比较少？那虎航回应呢，是因为考量到市场需求变化，还有旅客对旅游的期待，才会以最适当的航线规划布局。因为我没有查说，就是现在台湾还有什么班机到大邱，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哦。就要看马东石《犯罪都市》第四集上映5天破400万观影，哇，成绩真的很棒哎！马东石的铁拳真的是票房保证。韩国演员马东石的系列电影呢，《犯罪都市4》在韩上映短短5天，票房已经冲破400万观影人次了。哇，他5天就已经这个突破损益平衡点，因为损益平衡点是350万，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赚钱了。虽然他已经拍到第四集，但是大家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看哦。所以看来呢，这一次呢，他要突破1000万观影人次，应该也可以轻松达标了。像他跟孙喜九合作的这个《犯罪都市2》，是疫情后第一部突破观影1000万人次的韩国电影哦。那《犯罪都市3》呢，则是去年，也就是2023年韩国上映电影中第一部突破1000万的电影。Rise 6月首度来台开唱，大家抢票了没有？哇，真的可以在台北万万奈。韩国新生代人气团体 Rise 呢，宣布要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了。那当中也有台湾哦，没错，他们要首度来到我们台湾了，就是6月15号的时候呢，要在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举行演唱会了。那门票也是采取这个实名制啊。非常谢谢听粉来问我们有没有买到，因为孝珍非常喜欢 Rise 嘛，可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应该不会在台湾，那就没办法去看咯。祝福 Rise 在台湾开唱顺利成功。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小读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小小的心得。因为这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可能我的妆啊，或者是我穿了新的洋装去，然后在路上呢就会遇到一些可能是社会的，可能是那个就是逛街的店员啦，或者是一些可能喝咖啡或者什么遇到的路人。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好友善的，就是会夸说像我去那个 Jenny 的那个香氛店，应该这样讲吧。然后那个店员就说我的洋装很好看，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听了就觉得很开心，因为被夸奖总是会让自己心情很好的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也要学习这种态度，就是温暖且温柔的对待这个世界，说好话做好事这一类的啦。好啦，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也许你温暖的温柔的对待这个世界，未必能够就是获得一样的回复，可能会遇到那种很凶狠或者是很奇怪的人，然后凶你一顿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就不愧对自己就好了。而且这样子也可以让自己就是一整天处于在一种花香的氛围中。我到底在说什么？好了，以上就是这礼拜的新闻小读报，下礼拜再见咯。